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至十八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保罗将福音精简的总结为：神爱我们，呼召我们，并且差遣基督来为我们死，我们可以藉着信靠祂而得着永生，因为祂的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我们不配蒙恩得救，但是神却赐给我们救恩，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且接纳祂的恩典。保罗在监狱当中并没有中断祂的侍奉，祂藉着提摩太等人继续祂的工作。保罗已经失去了世上的一切，不过祂却没有失去信心，祂相信无论在任何的境况之下，神都会使用祂。假如你的环境看来不利，你都应该向基督表达自己的忧虑，而祂就会保守你的信心，并且保存你所交托祂的事，直到祂的再来。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存我所交付他的，这一句可能是指灵魂的得救，或者是讲紧福音。保罗知道神会保守那些他所带领归主的信徒，他们的灵魂，而他亦相信神会保守他自己的灵魂，直到主再来。他相信即使自己身处监牢，并且将要面对死亡，神仍然会藉着其他同工继续这份福音的职事。保罗表达自己的信心去鼓励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呢是正面临紧以弗所教会的种种问题和逼迫的威胁，提摩太必定是会觉得沮丧。即使在监狱当中，保罗仍然深信神掌管一切。今日无论我们面对着什么挫折或者难题，都可以完全地信靠神。当时正值是提摩太生命的转变时期，他是保罗出色的得力助手，不过很快他就要自己成为教会的领袖，要独自处理重重的困难。虽然责任不同了，但是提摩太都能够从神那里得着帮助，只要紧靠神，就能够得到一切面对未来所需要的。如果你都正处于转变时期，面临重重的困难，你就要按照保罗给提摩太的忠告去做，回顾自己过去的经验，哪个是你信仰的根基呢？圣灵给了你什么恩赐呢？好好运用你已经得到的恩赐呢？ 我们不是很清楚腓吉路和黑摩奇尼这两个人，只是知道他们反对保罗的事工。保罗要借此提出警告，即使是教会的领袖都可能会跌倒的。跟着下来，我们进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研读查考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是令人心境愉快的。保罗在经文当中用了几个例子说明信徒的责任和行为，这些是我们接近末日的人能够越来越感同身受的。这一章是这卷书信正文的开始，特别强调了传道人的心智和任务。这种传道人的心智和任务并不局限于牧者，因信得救的圣徒都有义务将福音传到万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就记载主耶稣的说话，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记载保罗的教导话，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一章里面就由有关于传道人心智的几个比喻，还有为福音所受的苦难和荣耀，劝勉作事工并且警戒假教师等等，这三个段落来到去组成的。当中的教训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福音的工人有义务保守圣徒的灵魂脱离虚荒和异端。第二，为此福音的工人应该在真理和信心上坚固自己。第三，信徒应该持有良善管家的意识，顺从真理，殷勤侍奉。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经文记载，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保罗在这里以亲切的称呼开始第一个例子了，他说我儿啊。提摩太并不是保罗的亲生儿子，他乃是保罗的属灵儿子，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藉着信靠基督，神的儿女得以重生，进入神的家。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记载，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提摩太在神的家中，他是神的儿女。于是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很喜欢在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一句。如果你认为自己能够咬紧牙关，靠自己去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你就一定会失望。如果你觉得是要靠遵守一些规条，或者撒一些小花样，那就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话，那你就会陷入撒旦很狡猾的律法网罗当中的了。保罗并没有讲紧规条，圣经亦没有用规条来话给神的儿女听怎样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都是靠恩典得救，亦是靠恩典而活着，并靠恩典得以刚强。曾经有一位牧师，他用一个比喻很风趣的来到分享见证。他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爸爸就过身，现在我有了一个天父，我经常恳求天父赐我恩典。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会向他求告，当我失败的时候，我不再逃避，而我离开他的时候，他就会严厉地管教我。我和他越是亲近，我受到的伤害就越少。我是天父的儿子。这个比喻实在太奇妙。当我听到基督徒说，我不做这样，我不做那样，我要遵守一些规条，那我就知道他们根本不明白神的恩典。我们都想靠自己的力量活出基督的生命，不过保罗就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就是说靠着神恩典所供应的力量， 我们变得有勇气，忠心地继续在主所厚赐的能力之下来侍奉祂。而这些能力就是透过和祂联合，我们自然得到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记载，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吩咐提摩太有两件事，第一，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之中刚强起力。提摩太虽然有信实的信仰，但是性格和身体上面可能就有不少的软弱，因而受到不少苦难。于是保罗就特别地要强调这一点，关于刚强。第二方面是应当将从保罗那里领受的教训交托给忠心的人。我所教训的就是指正确的教训，即是福音的纯正真理。忠心的人就是指忠于福音和真理的人，意味着能够用话语、用行为教导别人的人。这句说话的意思是将福音的纯正真理交托给对福音忠诚的人，使他们继续的传扬福音。保罗是很关心将来的情况的，他很关心将来会不会有人接棒去传道、去教导圣经。有时候呢，我们都很容易发展出一种以利亚情结，我们呢会喊着这样说，神啊，剩得翻我一个人噶咋？后来我哋先至知道，原来咁讲系唔啱噶噃。喺不同嘅地方，我哋会见到神兴起好多年轻优秀嘅传道人，为主屹立不倒。教会好多年长一辈嘅传道人啦，系好关心年轻人是否能够忠于喺教导神话语嘅职事上边嘅。而保罗就劝勉提摩太呢，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神就会兴起有教导恩赐的人了。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都很应该关心天父的事。根据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到五十二节的记载，主耶稣在世，他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就讲过，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而家我哋呢啲信徒呢，其实都已经系神嘅儿女啊。咁当然啦，我哋唔似得主耶稣咁，佢系神嘅独生子吓。不过我哋就因信基督而成为咗神嘅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记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并作神的儿女。咁既然我哋都系神嘅儿女，咁我哋就要关心天父嘅事啦。今日你对天父嘅事有冇兴趣呢？你认为最主要嘅兴趣系乜嘢呢？其实最重要嘅系要传扬神嘅话语。我哋要知道，身为神嘅儿女系要靠神嘅恩典去到做属神嘅事，包括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层面。你或者都曾经对自己失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表示你那些时候是太过相信自己了。不要这样，凡事靠神的恩典，我们行走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的。或者你会很沮丧，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就表示你并不相信神的话语和神的赐福。你真的以为能够靠自己去做到些什么的话，你的结果就会变得沮丧，甚至你会说，唉，我希望将来做得更好。这句说话其实说明了你依然是想着靠老我去行善。圣经已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信徒是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去刚强起来。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提摩太不但要自己刚强， 亦都要令别人的灵魂刚强。从保罗那里领受的属灵教训，提摩太是有责任将它传给别人。保罗很快就将论述的重心转移到另一个情景了。他曾经忠心的在很多见证人面前教导过提摩太。提摩太自己侍奉的日子不算长久，不过都应该将事工交付给其他人，并且训练他们以师傅的身份继续事工。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并不支持使徒继承的观念，亦都不是用来去对应现在实行的圣职按立例。不过经文就很明显，主指示教会要有恩赐的教师去到接续侍奉。有些人经常指出这一节包括了四代的信徒，第一使徒保罗，第二提摩太和许多的见证人，第三忠心的人，第四其他信徒。经文强调每个信徒都要传福音的重要性。如果每个信徒都履行自己本分，其实福音可以在一个世代之间传遍世界。不过当然这个不过是一个假设，可能忽略了人意志的问题，世界各种宗教派别对传道工作的敌对，以及其他势力产生的阻挠。不过有一点肯定，基督徒能够做到比现在更加优胜的侍奉。我们要注意，提摩太要交托真理给忠心的人，就是那些本身可以信靠的信徒。这些信徒都要教导别人真理，这样在教导事工上面，我们就能够预期到有所成效。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至四节记载，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基督徒都是精兵，神的儿女为什么是精兵啊？以弗所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信徒是打紧一场属灵的征战，需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经文这样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段经文用了精兵去到比喻传道人，是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忍耐困难。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第二，不被世务缠身。第三，绝对顺从命令。马太福音八章九节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作这事，他就去做。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至六节话，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难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同样的，圣徒作为基督的精兵，是应该忍耐战胜任何困难和逼迫，亦应该具备为福音甘愿奉献自己一切的热情。保罗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想象一下，一个士兵打仗打到一半的时候，对领袖说，哎，长官，我一定要离开一阵，回入城里面看看我的生意，我和女朋友有约会，今晚回不到来打仗的了。如果你是指挥官，听到士兵这样说，你会有什么心情？可能呢，很多基督徒现在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到打属灵的征战。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意思是信徒要有自己的优先次序。这里是说要同受苦难，指出要好像保罗一样的受苦。有些人呢，将这节经文解读成为基督徒不可以结婚，其实这里不是说独身主义，而是说被世俗的事所缠累，以致不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昨天你呼召的时候我都在场，我好愿意 接受基督，不过我有困难。我丈夫过身之后，留低咗间酒庄俾我一个人嚟到打理，而我觉得我而家系唔应该继续卖酒嘅。嗱，牧师，如果你话要攞个锤打烂晒每一樽酒，我跟住就会照做。你话俾我听，我应该点样做啦？咁我就同佢讲：，你无需打烂晒啲酒嘅噃，酒庄生意系你唯一嘅收入。我建议你卖咗呢间酒庄，换一个工作啦。嗱，咁样就系不被今生嘅事所缠累啦。神嘅儿女要知道自己系一个精兵，并且知道基督徒嘅生活唔系喺游乐场，而系喺战场。而嗰个战场可能会得胜，亦可能会失败。真正嘅属灵征战正在进行。呢一段经文所描述嘅精兵咧，系忙于执行任务啊，喺激战当中啊，处境相当严峻。于是冇精兵会容许细务前身。咁系唔系话嗰啲进行主嘅事工嘅人唔应该参与世俗嘅职务呢？又肯定唔系，因为保罗本身喺传福音、喺建立教会嘅时候，佢同时系一个即帐篷嘅人啊。佢见证紧，要用自己双手供给自己嘅需要。呢段经文强调前身呢个词语，系话征兵咧唔可以容许世俗嘅事务成为生存嘅主要目的。例如佢必须唔用让食物、衣物作为生活嘅主要追求目标啦。对基督徒侍奉必须经常咧有一个显著嘅、更重要嘅地位。同生活有关嘅事情咧，只系一啲背景嚟嘅啫。有学者话，将自己缠绑喺生活嘅事务上，真正嘅意义其实系放弃咗同世界隔离嘅原则，以一个热心嘅合伙人形式参与紧生命外围嘅事情啊。当值嘅征兵要经常准备好听候总部差遣，佢嘅期望系令召佢当兵嘅人喜悦。信徒当然都已经被主招募入伍，而我们对主的爱应该令我们不会过分焦虑于世上的事务。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在保罗的时代，罗马社会是非常盛行比武，保罗曾经多次用比武来作出比喻，去说明福音真理。这一节的比喻呢，是为了强调福音的传道人他们基本的态度，不可以离开真理，要凭爱心行事，坚持温柔和服侍的态度。保罗将基督徒比喻成为运动员，比武就是指在比赛当中的竞争。运动员要得胜，他要尽力成为赢家。有人很简单地说，有一种基督徒的运动其实就是太早落结论，太喜欢说朋友坏话，逃避责任，成日尝试运气。当然这些并不是保罗所说的那种运动。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保罗将基督徒的生活比喻作为赛跑。他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根据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的记载，保罗亦都曾经讲过要攻克己身。保罗的目标是要参加基督徒的比赛，去到终点的时候，主耶稣就会奖励他，对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是啊，神的儿女是要去比武的，而神是希望他们能够得胜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需要知道这一点。按规矩比武，就是说呢，参与的时候是要遵守比赛规则的，活出基督的生命当中是没有捷径的。亦都唔好谂住咧玩一啲花样，唔好以为上一啲短期嘅课程，遵守一啲嘅规范，咁就可以完成啦。嗱，圣经吓，神俾咗我哋66卷书，当中每一卷都系重要嘅。 我们就要查考整本圣经。运动员在跑道上面是没有捷径可以行的，正如棒球运动员，他亦必须踏上所有的垒才能够得分。神的儿女都是一样，如果你想话得胜，你就不能够谂住行捷径。在这节经文里面，保罗比喻的场景出现了转换。现在他讲到场上比武的运动员，为了要得奖赏，运动员必须遵守规则。做基督徒侍奉都是这样，有几多人在到达终点之前呢，他是放弃了，于是被取消成绩，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信服神的说话。基督徒侍奉的规矩是什么？第一，必须攻克己身；第二，不可以用肉体的兵器，而要用属灵兵器；第三，保守自己洁净；第四，不可增敬，却是要忍耐。有人说悠闲的基督徒，这个在字义上面已经矛盾了。基督徒整个生命应该是每时每刻在每个圈子都尽上全力活出基督生命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们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根据公平的原则，用劳力种植粮食的人，你应该有优先权分享成果。这句说话用来鼓励提摩太，是怕他呢在为主工作的努力上面会意志消沉。这些辛劳是不会落空的，虽然很多人在将来日子参与收割工作，但是提摩太爱心的劳苦必定会被人所知道，事实上他亦会先得到劳力所收取的成果。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